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今天呢，我的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印度人。我相信这个话题可能会有点引战，好，大家可能会有对印度人不同的观感、第一印象，跟他们交流的体验和感知。那我谈的仅仅是悠悠作为个人的一些体会哈。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呢，我打开安省和家长们安省的学校和家长们沟通的一个系统叫 ESBI。平常我很少打开这个系统啊，因为有且仅有在给孩子们请假的时候才会到这个系统里面去申请啊，我哪个哪个时间我要请假。通常它又不是很准，所以我就经常懒得上这个 ESBI 这个平台。但是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老师和家长沟通的一个私信的平台。你在里面可以找到自己孩子的班主任他们的头像，然后跟他们去建立私聊的这种方式。所以以前呢，在有一些问题需要沟通的时候，我用过这个系统，用过这个平台。那今天当我登进去呢，是要看马上要开始报名的暑期学校。结果进去之后就发现 Oscar 的班主任给我留言，说哎，悠悠你还好吗？你已经回去很久了， Oscar 回学校上课了，他在学校挺好的，你不必担心啊，我相信你现在一定还在照顾你的至亲吧，希望他一切都好，希望你们全家都好。我看过以后我就特别暖心。他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印度老师，给我们的观感一直非常非常的严肃，特别是在我们刚搬到列治文山，刚搬到这个社区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上的这个home school， 也就是离你家最近的，你被分派的这个这个学区的指定学校叫 Trillium Woods， 并不是在华人圈子里很有名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也很忐忑啊，担心孩子们的教育质量，担心他们老师跟他们的沟通情况、沟通风格，所以当时也免不了像妈妈群呐、各种打听，所以当时就收到了一个特别负面的消息，就是 Oscar 的这个班主任啊，是他们学校风评最差的老师，因为是印度老师，因为不知道变通，因为特别特别的严格和严厉。我后来想想呢，也觉得可能也未见得是坏事哈，而且有的时候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在跟Oscar 讲他老师的时候呢，我通常还是讲得非常正面，比如说我会说这个老师是很好的老师，他对你们会有很严格的要求啊。那我有时候会跟他说，或者说更多的是会鼓励他跟老师去沟通，去 bargain， 去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次他们在上网课的时候，那在通过网上进行一次单元测验，那因为断网了，就是当时是整个我们这个片区断电，然后断网了一段时间，所以孩子没能如期完成他的测试，然后老师就把他的分都扣掉了，他就很生气， Oscar 很生气。那我就鼓励我说， Oscar 你要去跟老师去说明你的情况如果需要我也会帮你跟老师说明。说明之后老师又给他机会重新考试，他得到了一个满意的分数。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不想让他对老师吐槽，也不希望邻居间的这些所谓的负面评价摧毁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础的这种师生间的信任关系所以长期以来呢，一直是一个哎呀我心里也有点惴惴不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直到因为 Oscar 一直在上网课，也没有真正的去跟他这种P2P 的，就是亲自去打交道，所以实际上一直我就会有点惴惴不安。但是直到呢我回国之前因为更新枫叶卡的关系，我没有保留孩子们以前的电子的成绩单这点真的是应该提出严正的批评对我自己，就家长一定要保留自己孩子的电子成绩单那因为以前呢学校是都会发纸质的，所以在疫情期间呢，那上一次发了电子版之后我就没太上心，居然没有把它存下来，没有下载下来，所以申请枫叶卡的时候呢会用到，那就抓瞎了。那我又很着急要回国所以 没办法，寒假期间呢，学校又没有这个办公室，又没有工作啊，就是又没有人在工作在值班，所以我就试探着通过 SB 给他们的老师写了一封邮件，我说你看，我父亲这个重病哈，我需要赶回到国内。那申请枫叶卡的关系，我又这是我的错哈，但是我真的是忘记下载这个成绩单了，您能不能帮帮我？那小珍珠的老师第一时间就给我发了他的电子成绩单，这个老师呢就一直没回复，我就很担心。但差不多过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我接起来，他就说：“哎，你好，你好，我是奥斯卡的班主任谁谁谁。因为我们以前在，这个网上的家长会见过啊，所以一听就听出来了，浓重的印度英语的口音。对，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收到了你的那个邮件，但是因为我在外面正在买东西呢，所以我就没法回你的邮件，直接给您打电话了。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挺着急的。电子成绩单，Oscar 的电子成绩单，我这就有，你不用着急。我差不多呢，现在是下午4点，我差不多晚上7点的时候会到家，你应该在7点20左右就能够收到 Oscar 的成绩单了，所以不要着急。然后又安慰了我很多，说他的家人也有得病的，在印度他也很着急，又是疫情的情况，又嘱咐了很多啊，你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老师也没有大家说的这么不堪啊，也没有说的这么不好呀。所以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给奥斯卡讲，我说你看，你的老师是一个多么能够共情，多么为他人着想，就是，这个工作效率又很高的这么一个老师，他的沟通能力又很强，哎，我很喜欢他。哎，奥斯卡也受这个感染呢，在今年回到学校之后呢，大多数带回来的也都是关于他班主任的非常正面的描述，尤其是他在讲说，哎，为什么老师会给很低的成绩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解释。他说，你看我们班啊，真的是数学的基础啊，就是，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可能不如国内过来的要好。那印度老师你也知道，他们的数学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老师出的题啊，真的是很难。别说，我还真以前看过他们，最大公因数、最小公倍数的那个练习题，很多发散，举一反三的题目有很多，我有的可能都有不是很能拿得准，就是他在这种应用题当中的应用，我都不是很能拿得准，所以要大洋看过才能确定，才能给儿子讲题。我觉得我有时候都觉得有点无能为力，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理科生，对，所以就是在这样呢。他说：“你看，我们班20几个人，只有6个人及格了啊！我考了90分，但我们班还有考几分的人啊，还有那么多不及格的，所以我相信老师啊也很着急啊。他可能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可能就是头几年啊，这个低年级的时候大家不是那么上心，然后啊到了高年级难度一下上来了，就觉得老师苛刻了，而不是觉得题变难了。哎，我觉得 Oscar，你这个归因啊非常好。”你把它归成了内因，而不是外因，从自己身上多找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很好的方式。所以你看看，就是有的时候哈，大家也不要对其他族裔的，就是大家因为对印度人都有很多差评，什么阿三啦，这个那个的，很多差评。所以其实悠悠还蛮鼓励 Oscar 和小珍珠去跟其他族裔的朋友多交往，也希望他们能够建立起自己对人、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引导他们，我说：“你看，我们在英国生活的时候，妈妈的好朋友里面还有来自印度的叔叔 Shiva，Shiva 叔叔会带我们一起去吃各种各样的咖喱啊。如果不是他，我都不知道咖喱有20-30种啊，谁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辣度啊，加入了各种不同的香料而分类的咖喱呢？”对吧？我们也不知道有那么多好吃的印度餐，对吧？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妈妈的英语语法需要改的时候，都是 Shiva 叔叔会帮助我们来改。那他又有他自己独特的宗教，他又是一个 这个 veggie 是一个完全吃素食的人。那每次我们包包子，还有专门给 Shiva 包 Shiva 能吃的，就是他连韭菜和鸡蛋呢都不能吃，他只能吃白菜粉丝的，类似这种。就是所以其实，就是跟印度的小伙伴在一块玩，你也会对，这个遥远的国家，对他们的文明，对他们的知识构建，哎，有一番新的认识。特别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我认识的这些印度的朋友里面哈，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点，就是印度人真的特别特别的抱团儿。像我以前工作过的微软和德意志银行都是这样啊，都有印度帮。当一个印度人进来的时候，那么你在可预测的2年之内，他们全村的人啊都能进来，所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一荣俱荣的这么一种心态，哎，希望每一个人都好。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也得到了很多的启示。我在就是因为经过这种特别严酷的竞争和内卷出来的人，你免不了有的时候会对其他的竞争对手产生一种嫉妒的心理，不甘的心理。但是我觉得在看过印度人他们的这种集体性成功的努力之后，你会觉得说，我更希望我自己的朋友都能好。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变强，然后让这些大佬带带我，就产生了这样的心态。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呢，我还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印度英语。我记得在跟 Shiva 做了第一个我们的学习项目以后，差不多是在我到英国的第二个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已经比别人的英语听力进步得多，因为我每天跟印度人在一起。当你发现你能够听懂印度人说的英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英国听懂普通人说话是那么的容易。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给我的朋友学印度腔的英语，比方说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对吧？"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就是这么一个音儿。所以当你知道他们的节奏和语感的时候，你基本上能听明白所有印巴人讲话，所以我到多伦多也是，就是如果打电话的时候客服是一个印巴人，通常我都能听懂；但是如果他们是一个东欧来的，或者是墨西哥的南美的口音，我就完全觉得我是一个根本不懂英语的人啊，所以我的英语仅限于英国英语和印度英语。对于北美和南美的这种口音，包括欧洲的口音。我真的都不太行，都听不太懂啊，所以感谢我的印度朋友给我带来了，这个亚洲英语的自信。好吧，这就是我关于印度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印度朋友身上看到的闪光点，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因为疫情期间呢，让我们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很多，就是信任特别容易崩塌。你会觉得这个友情和信任建立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崩塌和决裂往往是一夕之间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以一个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去接纳彼此之间的不同。所以我想，可能世界和人类的精彩本身就在于此吧。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是悠悠，感谢您的收听。